網傳軍隊接管新京報，領導層遭到撤換，川普正式成為2024大選共和黨總統候選人。川普公布副總統搭檔為參議員曼斯。中共三中全會話官媒基調，習近平首要任務同外界期望。大家好，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時間7月16日星期二，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，我是林欣。觀眾朋友們，你是否厭倦了充斥著暴力和不良內容的電影和電視劇？現在乾淨世界影視平台為你提供一個全新的選擇。乾淨世界影視平台精心挑選每一部電影和電視劇，回歸傳統，致力於為你呈現純正積極向上的影視內容，傳遞傳統價值觀，令你重拾經典之美，沒有不良內容，為你和家人提供一個安全的觀影環境。現在註冊使用希望之星的專屬優惠碼 SOUNDHOPE， 即可享受 15% 的折扣。中國新京報正在刊發深度調查報導，披露中國貫車北京清洗即混合混載化工油和食用油之後，引發輿論軒然大波。隨後中共國務院發文表示要徹查，然而大概兩個禮拜過去了，民眾沒有等來官方的調查結果，但是網絡上卻傳出了新京報主編、報社等領導被撤換的消息。而新京報記者楚朝新發文表示新京報遭到圍攻，7月15日社交媒體 X 平台上熱傳新京報主編等領導層遭到撤換的消息。有網民說解決不了食品安全，卻總是能夠解決敲響警鐘的人，這是他們的一貫套路。對於上述傳聞，本台無法獨立核實，不過新京報前記者楚朝新14日在微信公眾號發文稱，新京報揭發油罐車混合裝煤油和食用油之後，遭到了一些喪盡天良的人的圍攻，令人心寒。楚朝新在這篇題為《沒良心的人》的文章中表示，中國如今的輿論環境，媒體關注民生、食品安全問題，是為了千萬民眾，但這個千萬的民眾中有無數的蠢貨，居然要來質疑曝光的媒體和記者。這些人污蔑和攻擊媒體的常用伎倆是境外勢力操縱、選擇性曝光等，而稍微有些頭腦的人都明白，若媒體被境外勢力操縱，早就被強制關門，相關人員被捕、選擇性曝光是因為媒體能夠監督，敢監督的領域非常有限，能批評揭發幾個企業就能夠令人覺得了不起，但他亦坦言在20-30年前並不是這樣。楚朝新寫道，新京報曝光污油問題，保護所有普通民眾，包括相當一部分圍攻新京報的人，這個就是令人心寒的現實。新京報試圖保護你，你卻在這裡陷害新京報。楚朝新在文中還表示，近期他亦遇到了這類事情，今年6月他報導了故鄉遭遇工業污染的問題，文章列舉了4個故鄉遭受工業污染的案例，有2個案例來自中央環保督察的通報，有2個案例來自媒體公開的報導。一個小地方頻繁發生這樣的環境污染問題，應該被重視，然而故鄉的官吏們卻下達指令，動員公職人員對他的文章進行舉報，說他的文章是謠言。公開資料顯示，楚朝新曾經是新京報及南方周末的記者，並兩度成為南方報業集團年度記者。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 RNC 7月15日在威斯康星州最大的城市密爾沃基開幕，隨著佛羅里達州將其代表數添加到官方計數中，共和黨已經確認前總統川普成為共和黨2024年大選總統候選人。聲明同時還宣布，俄亥俄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 J.D. 曼斯將作為副手和川普搭檔競選。各州代表的點名儀式在中部時間下午2點之前開始。愛荷華州共和黨主席傑夫·考夫曼 發表提名演講稱，依位前總統在愛荷華州的初選中以壓倒性優勢當選，並補充說前總統川普是人民的捍衛者，他信守了自己的諾言。考夫曼先生在演講中不時揮舞雙拳，並說我很榮幸提名川普，隨後人們高呼美國美國美國。內華達州共和黨主席麥克唐納贊同該提名，他表示川普總統正在同武器化的法律戰作鬥爭，不單止是為了他自己，亦是為了普通民眾。科里萊曼多夫斯基表示他很自豪能夠將新罕布希爾州的22張選票投給我的好朋友前總統川普。萊曼多夫斯基曾經擔任川普在2016年的競選經理，這位現年78歲的前總統在上個週末的競選活動中遭遇暗殺，並面臨四宗刑事指控，其中一宗指控最終被定罪，另一宗指控在共和黨大會提名投票前幾個鐘頭被駁回。儘管前總統川普的提名已經成定局，但依一正式行動對於11月5日的大選而言是必要且備受期待的一步。射殺川普的暴力事件發生後，依位前總統和他的民主黨對手拜登總統都呼籲在2024年大選前夕保持和平、團結和冷靜。在刺殺企圖發生之前，美國和全世界都關注著拜登總統在6月27日和前總統川普辯論中的表現。在亞特蘭大的那場對決之後，現任總統抵擋住了黨內一小部分人要求他退出競選的呼聲。這位81歲的總統表示，儘管存在和年齡有關的擔憂，但他有能力並決心履行職責，如果他再次當選，他將連任第二任。拜登和川普兩人在很多關鍵政策上存在分歧，包括經濟和移民政策，這兩項政策以及維護憲法權利都是選民關注的重點，雙方都指責對方是民主的威脅。7月15日當地時間下午3點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前總統川普宣布參議員 J.D. 曼斯為副總統搭檔，經過長時間的深思熟慮並考慮了很多其他人選的傑出才能，我決定最適合擔任美國副總統的人選是俄亥俄州參議員 J.D. 曼斯。川普星期一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宣布了這一消息。星期一，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在威斯康星州最大的城市密爾沃基開幕，川普會宣布哪一位人選擔任他的搭檔備受關注。川普將在 RNC 大會期間被正式提名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。在大會召開前，焦點主要集中在四個競爭者身上，他們分別是佛羅里達州的聯邦參議員馬可盧比奧、俄亥俄州的聯邦參議員 J.D. 曼斯、南卡羅來納州的聯邦參議員蒂姆·斯科特和北達科他州州長杜格·布爾古姆。這位前總統在大會開始前幾個鐘頭接受霍士新聞採訪時表示，將會在星期一公布他的競選搭檔，這個將為數個星期的猜測畫上句號。在川普宣布前，兩位知情人士告訴 CNN， 佛羅里達州聯邦參議員盧比奧已經被告知他不是川普的副總統人選。路透社從知情人士那裡獲悉，盧比奧和布爾古姆均被告知他們沒有被選中，這個使得曼斯成為主要候選人，但川普亦可能出人意料地選擇一位未在簡短競爭者名單上的人選。在上個月播出的一個採訪中，前總統川普表示他將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宣布他的競選夥伴。電視心理學家菲爾·麥格盧當時問川普，你會告訴我誰是你的副總統人選嗎？我還不能夠說，但我們有一些非常好的人選，我打算在共和黨大會上說。川普當時回答說，拜登競選團隊在一份聲明中犀利置評川普選出的副總統搭檔曼斯，稱川普選擇曼斯搭檔是因為曼斯將在1月6日做前副總統彭斯不會做的事。佛羅里達州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在社交媒體 X 上為川普選擇曼斯搭檔點贊，盧比奧稱被認為是川普競選搭檔的首選。 中共高层官员礼拜一至礼拜四齐聚北京，在北京的京西宾馆举行闭门会议。这次会议正值中共内外交困之际，中国经济持续下滑，房地产危机不断加剧，国内需求疲软，人口危机，地方政府债务增加，以及不断上升的海外贸易壁垒和地缘政治危机，令中共决策者疲于应付。中共三中全会将提出怎样的对策、长期经济政策和战略目标，令外界关注。港媒南华早报7月15日报道称，这次中共三中全会可能决定中共未来10年的发展方向。清华大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治研究员表示，这次会议可能是习近平执政以来最重要的决定性时刻。2013年的一次类似会议确定了他的改革愿景。他表示，中共高层将利用这次会议回顾在习近平领导下取得的成就，并制定实现2035年目标的计划，这个将为习近平在2049年之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基础。南华早报报道，新华社已经为这次会议定下了基调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赞扬过去10年的成就，随后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习近平过去10年的统治中吸取鼓舞人心的经验教训，同时在筹备过程中，中共安全机构被敦促竭尽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。中共最高安全官员、政法委书记、国安部长陈文清强调，这次会议恰逢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，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的中国政治研究员 Thomas 表示，习近平将利用这次全会推进其现有议程，重点关注党的控制、技术自力更生、金融去风险、社会福利和供应质产业政策。习近平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科技自给自足，中国在电动汽车和电池等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，并正在大力投资建立自己的半导体供应链。习近平一直呼吁发展新质生产力，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去年9月提出的经济术语，以概括先进生产力的体现形式，核心要素是科技创新，以创新起主导作用，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。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、高效能、高质量特征的新发展理念。预计会议将在礼拜四闭幕，届时将发布一份简要公布，总结会议的主要决定。根据惯例，随后几日内将发布一份完整的会议文件，概述会议做出的各项决定。然而，观察家们警告称，这些文件只会提出总体政策方向，通常充斥着党的套话，只有在未来几个月内公布具体政策细节和下一个5年计划后，才能够更全面地了解情况。据德国之声报道，德国乌兹堡大学教授、中国经济学者费雪表示，三中全会前夕，中共官方不断重申深化改革的重要，很多人期望能够有深入而广泛的税务改革计划，这个将有利于重新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税收分配。但费雪指出，新冠疫情后，中国经济并未好似预期咁迅速恢复。对于三中全会是否能够为大刀阔斧的税改方案铺平道路，以及相应措施是否能够奏效，睇法并不乐观。总体而言，人们对三中全会的期望不高。中国基准上证综合指数自今年初以来一直持平。今年前5个月，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较上年同期下降28%。好了，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留言、分享、点赞和订阅。我们下次再见。